宋隐，字楚墨，是西河介休人。曾祖父宋氏，祖父宋活，父亲宋公，世代在慕容氏手下做官，地位都很显赫。慕容俊迁都邺城时，宋公开始在广平烈人家定居。宋隐天性极为孝顺，专心好学，在慕容垂手下做官，任本州别驾。道武帝平定中山后，任命宋隐为尚书吏部郎，累积升迁至行台右丞，兼任选拔官员的职务。因年老多病，请求退休，未被批准。不久因母亲丧事回到猎人，安葬后又被征召，于是抛弃妻子儿女，躲在长乐，几年后去世。临终时对儿子宋金说，你们如果能在家顺从父兄，在外敬重乡里，在郡中做官，侥幸能做到公曹使，以忠诚清廉的态度履行职责，就足够了，不必劳苦的远赴朝廷，恐怕你们不能富贵，反而白白给家族增加累赘。如果忘记我的话，就是死去的父亲，如果鬼神有知，我不会回家享用祭品了。宋隐的弟弟宋轩，字道茂，与范阳卢玄、渤海高允、柏林崔健、侄子宋英一起被征召任中书博士，后来任侍郎，代理司徒校尉，去世后谥号简侯。宋轩的儿子宋模，字前人，继承爵位，死于辽西太守任上。儿子宋鸾继承爵位，位至东莞太守。宋鸾的弟弟宋琼，字普贤，以孝顺著称。母亲曾经生病，在晚秋九月想吃瓜，宋琼在梦中见到了瓜，寻求后果然得到，当时的人们觉得很奇异，在家中去世。宋英历任中书博士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江南，爵位是猎人子，死于广平太守任上。长子宋显继承爵位，宋显没有儿子，收养弟弟的儿子宋变为后嗣。宋变字义和，父亲宋淑贞娶了赵郡李夫的妹妹，因李夫的事情而死。宋变到京城拜见尚书李冲，交谈了一整天，李冲感到惊异，退下后说，这人一日千里，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宋显去世，宋变继承爵位。宋变与李彪是同州人，互相交好。李彪任秘书丞时，请求让宋变担任著作左郎，升任尚书殿中郎中。孝文帝曾在朝会见些时，一一询问治国之道。宋变年轻官小，从下面回答，声音清亮，举止可观，皇帝称赞了很久，因此大受之誉，赐名为变，取意于汴河县域楚王不知其宝的故事。升任中书侍郎兼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使齐国。齐国司徒萧子良、秘书丞王荣等都称赞他，认为志气刚直不如李彪，但体态气韵和雅，举止闲适深邃，超过李彪，转任散骑侍郎。当时散骑地位在中书之上。孝文帝曾论及江南之事，问宋变关于萧氏兴亡的运数。宋变认为萧氏父子对天下没有大功，既然以叛逆取得天下，不能顺理守成，必定不能为子孙谋划，保有南海之地。如果众人畏惧其威势，他们自身能免于祸患，就算幸运了。后来皇帝南征，任命宋变为司徒司马、东道副将。军人有偷盗马绊子的，被斩首示众，于是三军震恐，没有人敢犯法。黄门郎崔光推荐宋变代替自己，皇帝不同意，但也赞许崔光能识人。不久任命宋变兼任司徒左长史。当时大规模选拔内外百官，并平定天下士族，宋变专门参与全选量才的职责，事情大多符合皇帝心意，但他喜欢说别人的隐私短处，对高门大族中他看不顺眼的人就加以诋毁，至于旧族中沉沦而无可忌惮的人又加以引荐。宋变还担任本州大中正，对姓氏家族多有压制贬义，很被当时的人怨恨。升任散骑常侍，不久升任右卫将军，兼任黄门。宋变多次上表辞让，皇帝说，我是了解你的人，你也不可推辞，怎能只守着一个官职不帮助我处理政事？况且常侍是黄门中的粗官，领军是三位中的代理职务，不必空自保留谦让而放弃重大职责。他被知遇如此。孝文帝迁都北方的选官事务，李冲参与很多，很压制宋氏。宋便怨恨李冲而与李彪结交，非常相知看重。到李彪对抗李冲时，李冲对李彪说， 你就像狗一样被人唆使。到李冲弹劾李彪，没有判大罪，是宋辩的力量。李彪被除名，宋辩大为慨叹，暗中图谋为其身术恢复。孝文帝在汝南生病，病势沉重，十几天不见侍臣，身边只有彭城王袁协等几个人。稍有好转，就召见门下省官员及宗室长幼等人。进来的人不能都悲痛哭泣，只有宋辩与司徒司马张海抽泣流泪，因此皇帝更加看重他。皇帝征讨马圈，留下宋辩以本官兼任慈部尚书，代理七兵事务。出发时拉着他的手说，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，所以让你掌管这两槽。宋辩叩头辞谢。宋辩勤劳王室，恩遇仅次于李冲。皇帝常称赞宋辩可任吏部尚书，到去世时遗诏任命他为吏部尚书，与咸阳王袁袭等六人辅政，但宋辩先去世了，享年38岁。追赠瀛州刺史，谥号真顺。宋辩生性喜好夸耀，自认为出身高门。孝文帝因郭作是敬畏名门，从容对宋辩说，你本当推中郭作的门第。宋辩笑着说，我家不肯推中郭作。皇帝说，你家从汉魏以来既没有高官又没有俊秀，怎么能不推中？宋辩说，我家清白自立，总之不推中。侍臣出去后，皇帝对彭城王袁协说，宋辩本人倒不坏，却还想以门户自夸，实在奇怪。长子宋维，字伯旭，继承父亲爵位，任给侍中。因谄媚侍奉高照获罪，出任益州龙乡府长史，称病不去上任。太尉清河王元义辅政，因宋维是名臣之子，推荐为通直郎，征召其弟宋济为行参军。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委任元差，元差恃宠骄横，元义常以功利裁断。元差非常愤恨，想害元义，于是与宋维谋划，用富贵许给他。宋维见元差宠幸权势日益高涨，就告发司染都尉韩文书父子谋逆，要立元义为帝。元义被囚禁在宫中，韩文书父子恐惧而逃跑，审问没有谋反的证据，因韩文书逃走判处死刑，将元义安置在宫西别馆，派禁兵看守。宋维因反作，元差对太后说，想开启将来告密者的路，于是将宋维贬为燕州昌平郡守，宋济为秦州大枪令。宋维和宋济颇涉猎经史，但浮华轻薄无品行。元义尊贵亲信，品德声望很高，朝廷上下都仰望依附。宋维受元义眷顾赏赐，却无故制造谗言离间，天下世人无不觉得奇怪愤恨而鄙视他。到元差杀元义，专断朝政，因宋维兄弟先前告发元义，征召宋维为散骑侍郎，宋济为太学博士，领侍御史。元差很亲近他们。宋维越级升任通直常侍，又任洛州刺史。宋济越级升任尚书郎。宋济自重烈。当初宋维对族弟宋世景说，宋维疏阔阴险，而宋济见识智慧不足，最终必败坏我的家业。宋世景认为不会这样，到这时果然如此。听说的人认为知子莫若父。尚书令李崇、左仆射郭作、右仆射尤兆常说，伯旭凶险疏阔，终将败坏宋氏，能得个被杀就算幸运了。议论的人认为有征兆，后来任命为瀛州刺史。林太后重新掌权，因是元差党羽被除名，于是回到乡里。不久追究他先前诬告清河王之事，在邺城被赐死。儿子宋春卿早逝，弟弟宋济以次子宋清仁为后嗣。宋清仁武定末年任太尉祭酒。宋济明帝末年任北道行台，在晋阳去世。儿子宋清道。宋清道在其做官，历任中山太守。擅长安抚接洽，但喜欢查问细小事。他州府左立有人经过，先给钱然后才敢吃饭。在人之处被称为严整。不久征召为黄门侍郎，又令他在东宫教授太子立事。当时郑子墨因文学被知遇，也受到亲宠。宋清道本是文法吏，不太熟悉古今，凡有疑难之事一定咨询郑子墨。二人在两宫受宠，即使诸王贵臣也没有敢不敬畏的。宋清道又升任秘书监，仍兼任黄门侍郎。乾明初年升任侍中，与杨英一同被诛杀。追赠吏部尚书， 赵州刺史。宋卞的族弟宋颖，字文贤，位置魏郡太守，向刘腾行贿，刘腾说了话，任他为凉州刺史。宋颖前妻刘氏去世15年后，宋颖梦见他，他下拜说，心腹现在被安排做高崇的妻子，所以来辞别你，流泪哭泣。宋颖早上见到高崇，说了这事，高崇几天后去世。宋颖的族弟宋红贵任定州平北府参军，宋戍兵到荆州，因拿了戍兵的绢400匹获罪，戍兵要告发，于是杀了10名戍兵，又因粗略不达命令，律法有枭首之罪，于是活生生砍断戍兵的手，用水浇后再斩首，不久因罪伏法。当时的人哀叹戍兵的痛苦，嘲笑宋红贵的愚蠢。宋卞的族弟宋藩，宋藩字飞乌，年少时有操行，世人认为他刚毅果断。孝庄帝时任司徒左长史、河南尹。当初宋藩人何英令顺阳公主的家奴抢劫，被拘捕却不送官。宋藩带兵包围公主住宅，抓住公主的女婿冯木，徒步押往县衙。当时正值炎夏，立在太阳下，汗流满地。县里就有大家，当时人称为米尾青。到宋藩任县令时，主力请求烧掉他。宋藩说放在南墙下，等待豪强。不久，有内奸杨小居到县里办事，言辞神色不逊，宋藩命取来尾青家锁住他。杨小居被释放后，入宫向宣武帝告状。宣武帝大怒，敕令河南尹推究，宋藩详细陈述情况。诏书说，你故意违反朝廷法令，难道不是想作威买民吗？宋藩回答说，制造枷锁的不是臣，买民的也不应是臣，所以留下这枷锁不敢施于百姓，是想等待像杨小居这样的凶暴之徒罢了。于是威震京师，到任洛阳令，直至河南尹，因畏惧权势，互相迎合，所以当时的名声大致减损。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侍中、卫将军、相州刺史。孝武帝初年，加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雍州刺史，谥号贞烈。宋藩的弟弟宋玉，字道和，敦厚笃实有志行，死于太中大夫任上。儿子宋世良，宋世良字元友，15岁时就有胆气，后来随伯父宋藩在南兖州多次立有战功。邢台临淮王元玉与他交谈，觉得他很奇特。魏朝因尔朱荣有不臣的迹象，皇帝想图谋他，秘密命令元玉带兵赴洛阳。元玉在梁郡称病，以宋世良代理都督，令他回南兖州发兵等待命令。宋世良请求挑选现有骑兵3000，五天一定到达洛阳，并陈述3条计策，元玉都不能采纳。不久任殿中侍御史，到河北清查户口，查获大量流亡懒惰之人，回来时见吉郡城旁有很多骸骨，发文书给州郡，让他们全部收葬。当夜甘雨滂沱，河内太守田姑贪污受贿100万，宋世良查办他，未完结，遇到赦免而返回。孝庄帝慰劳他说，知道你清查户口得到的丁口比元丈多1倍，如果官员都如此用心，便是又生出一个天下了。后来升任殿中，宋世良奏请殿中主管斋会之事，请求改交其他部门。皇帝说，你是不想亲自管理厨房吗？应交给右兵作为永久的制度。河州刺史梁景瑞是扶罕羌的首领，仗着偏远不恭敬，骑贺征旦的使者，连续多年称病。秦州刺史侯莫陈月接受他的馈赠，常为他送表彰。宋世良都上奏着他们的罪，皇帝嘉奖他，对长孙永业说，宋郎中真有家风，很可看重。后来任清河太守。宋世良才识明达，尤其善于为政，在郡不久声誉很高。阳平郡移送捕获的劫道30多人，宋世良审讯情况，只送了12人，其余都放了。阳平太守魏明朗大怒说，擅自放了我的贼。等到推问，送来的都是实情，放走的都不是。魏明朗大为佩服。郡东南有曲堤，成功一族占据而居，群盗多聚集于此。人们编话说，宁愿渡过东吴会稽，也不经过成功曲堤。宋世良施行8条制度，盗贼逃往他境。 人们又谣传说，屈堤虽显贼何意，但有宋公自平记。齐天宝初年大赦，郡里没有一个囚犯，率领群吏拜受诏书而已。玉里草长满，桃树蓬蒿也长满，每天衙门空寂，不再有诉讼的，称为神门。那年冬天，郡界内涌出甘泉，到接任者到来时，全城百姓在路边践行。有老人丁金刚哭着上前感谢说，老人年纪九十，记得35任长官，府君不仅善政，而且清廉彻底，现在失去贤者，百姓靠什么活下去，无不攀着车辕流泪哭泣。后来在东郡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信州刺史。宋世良勤学，喜好作文，撰写自略5篇，宋氏别录10卷。儿子宋伯宗位置侍御史，生性清静，退让好学，多有撰述。到齐王国时不改变职务，于是不再做官。隋大业初年在家中去世。宋世良的弟弟宋世轨。宋世轨自幼自我修整，喜好法律。天宝初年历任三尚书三公、2000担、都官郎中，兼任滨州长史。他执掌刑狱宽厚公平，救助了许多人。任都官郎中时，有囚犯被冤枉，即将被押送处死。世轨派骑兵追上去制止，急切上奏其情状，于是免罪，逐渐升迁为廷尉少卿。洛州有人聚集，想要劫持河桥，官吏逮捕审讯，牵连到袁氏党徒1700人。崔昂任廷尉，认为是谋反，多年未决。等世轨任少卿，判定此事为抢劫，只杀了首领，其余连坐的都释放了。大理正苏贞之以公平干练闻名，大理寺中流传，决定嫌疑苏贞之是表见里宋世轨。当时人认为是大理寺中的二绝。南台囚犯送到廷尉，世轨多为他们平反，仍移送文书给御史，将追究其滥捕之状。中尉毕义云不送囚犯，文书往来不止。世轨于是上书极力陈述毕义云残酷专横。文宣帝召见二人，亲自告诫世轨说，我知道御史台欺负大理寺很久了，你能坚持道义与之抗衡，只要守住此心，不必忧虑不富贵。告诫毕义云说，你近来的所作所为确实该死，因你志在极物，所以暂且饶恕一次。又回头对朝臣说，这两人都是我的刚直之臣。等世轨去世，廷尉御史台阁在押囚犯都哭道，宋廷尉死了，我们哪还有活路。追赠光州刺史，谥号平。没有儿子，世良以第五子朝基为嗣。宋藩的弟弟宋世景。世景少年时自我修养立身，侍奉亲人，以孝闻名。与弟弟到于闭门读书，博览群言，尤其精通经义。族兄宋辩很器重他，被举荐为秀才上帝。两次升迁为彭城王协的开府法曹行参军。彭城王协喜爱他的才学，一向器重敬爱他。孝文帝非常赞赏他，升任司徒法曹行参军。世景明晓刑法之理，著有律令，裁决疑难案件，剖析如流。转任尚书祠部郎。彭城王协常说，宋世景精微，是尚书仆射之才。尚书省中的仪事，又仆射由赵常交给他处理。世景既擅长从政，加上夙夜勤勉不怠，监管属曹，深著成绩。左仆射袁怀引荐他为行台郎，巡查州镇10余处，升降赏罚无不公允。迁移7镇，另设诸数，明确设置亭后，以防不测。袁怀非常信任重用他，归来后向宣武帝推荐他，认为他不亚于李冲。宣武帝说，朕也听说过。后来任伏波将军，代理荥阳太守。荥阳正是豪强蛮横，号称南治。济州刺史郑尚的弟弟郑远庆，先前任怨灵令，多受贿纳，百姓以之为患。世景到任后召来并告诫他，远庆态度自若，世景依法惩处。远庆害怕，弃官逃走。于是属县畏惧威严，无不改过整肃。世景终日坐在官署，未曾休息。人间之事，大小必知，皆发奸邪，如同神明。曾有一吏休假期满回郡，吃了百姓的鸡猪；又有一干役接受别人一顶帽子，又吃了2只鸡。世景呵斥并告知他们， 立何干叩头认罪。于是上下震惊恐惧，无人敢犯禁。因弟弟盗鱼之事被除名，市井有爱兄弟的本性超过常人。等到鱼死，他痛哭悲伤，感动路人。一年多后，母亲去世，于是哀伤过度而死。市井曾撰禁书，最终未能完成。一父子季如官至太学博士，曾到乔宋之间写文章悼念嵇康，很有理智。后来夜里寝室倒塌被压死，当时人道伤惋惜。道于少年时聪明俊秀，从太学博士转任京兆王于的法曹行参军，因王于谋反获罪，作诗及挽歌词寄给朋友亲戚以表达冤痛。道于又曾赠给著作郎张使君诗，其末章说：子身怀必忧，余有当门病。道于既不免于难，张使君也遭遇事祸，当时人都对此感到奇怪。道于的从孙孝王学问涉猎广博，也喜好坠级文藻，形貌矮小丑陋，而喜好品评人物，当时舆论很厌恶他，任北平王文学请求进入文林馆未遂，因而非议诋毁朝事，撰《朝事别录》20卷。适逢周武帝灭齐，改为《关东风俗传》，更广泛见闻，编成30卷呈上。言语多忘谬，篇章冗杂，无著述体例。周大相末年参与狱囧之事，被处死。许彦，字道摩，高阳新城人。祖父许茂在慕容氏任职高阳太守。许彦少年丧父家贫，喜好读书，从僧人法瑞学习《易经》。太武帝征召他占卜，屡次应验，于是留在身边参与谋议。许彦质朴宽厚，谨慎缜密，与人谈话不涉及内廷之事，皇帝因此更加亲近厚待他，赐爵武昌公，授相州刺史，在州中受贿纳多为法度。诏书严厉责备他，但因许彦是心腹近臣，不加罪。去世，谥号宣公。儿子许熙袭爵。许熙去世，儿子许安仁袭爵。许安仁去世，儿子许元康袭爵，降爵为侯。许熙的弟弟许宗之历任殿中尚书、定州刺史，封颍川公，受命讨伐丁陵。平定后，宗之沿袭郡县旧习，求取无节制，身责人马超诽谤宗之，宗之怒，殴打杀死马超。马超家人告状，宗之上奏说马超谤擅朝政。文成帝听说后说，这必是宗之拒罪诬陷马超，查证果然如此，于是斩于都市。元康的弟弟许护任州主簿，儿子许寻字伯礼，很有学业品行，家庭和睦，三代同居，吏部尚书李神俊常称赞其家风，官至司徒资议参军，修撰起居住，授太中大夫。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、冀州刺史。许寻的弟弟许敦，许敦字季良，见识明敏迅速，通达从政，官至司徒主簿，以明段著称，当时人号称入铁主簿，逐渐升任阳平太守。当时迁都到邺城，阳平为京畿郡，军国事务责成办理，复敛无标准，又有勋贵请托，朝夕征求，许敦都已到预知，都无怨言，政绩为天下第一，特加赏议，画像于宫阙，诏令颁行天下。历任魏尹、齐梁二州刺史，政务均有治理声誉，升任大司农。适逢王思政入据郢城，王师出讨，许敦常督军需，无匮乏，引渭水灌城，是许敦的计策。升任殿中尚书，许敦有美须，下垂至腰带，尚书省中号称长列公。齐文宣帝曾因酒酣提许敦胡须称赞美，用刀截断，只留一握。许敦害怕，于是不再敢长，人又号称齐须公。历任御史中丞、胶州刺史、司农大理二卿，再任度支尚书、太子少保、少师、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、特进，赐爵万年县子，十亿下邳郡干。许敦年老辞官回家，三年后去世。许敦少年时淳朴正直，晚年更显浮动，齐朝体力本州大中正由京官担任。乾明年间，邢绍为中书监，德望很高。许敦与邢绍 竞争大中正。于是依附宋钦道，排挤邢少初为刺史，朝议很鄙视他。虽久处朝列，历官清显，与邢少、魏收、杨修之、崔立、徐之才比肩同列，诸人或谈说经史，或吟咏诗赋，互相嘲戏，欢欣笑语满堂。许敦不好高谈，又无学术，有时坐着闭口，有时饮几而睡，不为圣流所重。儿子文季，武平末年任度之郎中。文季的弟弟文经，勤学方雅，身无不当行为，口无戏言。武平末年任殿中侍御史。隋开皇初年任侍御史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陈使父，主爵侍郎，死于相州长史任上。许敦的哥哥许逊，字仲让，有才干气局。乾明年间任平原太守，去世追赠信州刺史。许逊的儿子文高，任司徒院。刁雍，字叔和，渤海饶安人。曾祖刁协，隋晋元帝渡江，居住京口，官至尚书令。父亲刁畅，任晋右卫将军。当初晋相刘裕微贱时，欠赊钱10000，过期不还。刁畅的哥哥刁魁逮捕刘裕讨债，到诛杀桓玄时，因嫌隙先诛杀刁氏。刁雍与刁畅的旧隶，于是投奔姚兴，任太子中庶子。到姚弘灭亡，与司马修之等人归附北魏，请求在南境效力。明元帝赞授刁雍建威将军。刁雍于是在黄河汲水之间召集流散，传习边境。刁雍的弟弟刁弥当时也率众进入京口，亲自参与讨伐刘裕。刘裕屡次派兵击败他们。明元帝南巡邺城，刁雍到行宫朝见。明元帝问，捆绑刘裕的人与你亲疏如何？刁雍说，伯父。皇帝笑道，刘裕父子应当怕你。于是赞授刁雍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、东光侯，让他另立一军，又诏令刁雍向基立功。刁雍于是召集乔、梁、彭、配人5000余家，设置27营，一阵济阴，升任徐州刺史，赐爵东安伯，后来任博古律镇江。刁雍因稀土缺雨，上表请求凿渠灌溉公司田地，又奉诏从高平、安定、统万及博古律4镇出车牛5000乘运屯田谷50万斛，交付沃野以供军粮。道路多深沙，车牛困难，请求在千屯山河水之侧造船水运。又因所辖边境长距不测，造成楚谷治兵备守，诏令都同意。诏令即命名此城为刁公城，以表彰其功。黄兴年间，刁雍与陇西王元贺及中书监高云等人因年老特受优礼，赐给刁雍几丈、建旅上殿，每月送珍肴。刁雍性情宽厚柔和，喜好文典，手不释书，明敏多智，所作诗赋论宋集诸杂文100多篇，又广施恩惠爱士，恬静寡欲，笃信福道，著杀戒20多篇，以训子孙。太和八年去世，享年95，谥号简。儿子刁尊。刁尊字奉国，袭爵。刁尊少年时不拘小节，年长后加以修整。太和年间按例降为侯，曾患重病几乎死去，见有神明救他，福门子当享长寿。后来死于洛州刺史任上，谥号惠侯。儿子刁凯早逝。刁凯的儿子刁冲。刁冲字文朗，13岁丧父，孝顺过人。其祖母是司空高允的女儿，聪明妇人，爱怜他早孤，抚养尤其深挚。刁冲服丧期满后，便立志到外地求学，高氏哭泣挽留，刁冲终不停止。虽家世贵显，到从师在外，自同诸生。当时学制，诸生皆每日值日兼除。刁冲虽有仆隶，不让他们代替自己，亲自吹窜。每次授业时，发奋金砖，不舍昼夜，几乎忘记寒暑。学通诸经，偏重修习正玄学说，阴阳、土纬、算术、天文、风气之书，无不贯通。当时佩服其精博。刺史郭作闻其盛名，来访一议，刁冲应机解答辨析，无不消除其长久困惑。后太守范阳卢尚之、刺史河东裴桓都征召刁冲为公曹主簿，并非所好，受命而已， 不关事务，只以讲学为心。四方学徒来从他授业者，每年有数百人。刁冲虽为儒生，而执心壮烈，不畏强欲。延昌年间，帝就司徒高照专擅威权，刁冲于是上表极力陈述其事，辞职肯职，文艺忠愤。太傅清河王元义看后叹息，先前刁冲曾祖父刁雍作行孝论，以戒子孙，称古代葬者以柴草裹尸，不堆坟，不植树。后世圣人改用棺椁，到秦以后，生则不能置养，死则厚葬过度。到了末世，甚至用苇席裹尸，裸葬者。明确而论，并非折中。既知二者之师，起因等同。当令所存者，棺厚不过三寸，高不过三尺，不用增彩，连以十幅。灵车只用白布为幔，不加画饰，名为青素车。又去除碗戈、方香及名器杂物。到刁冲祖父刁尊将死，敕令子孙另奉刁雍遗旨。河南郢城张普惠认为太简，写信给刁冲叔父刁长，让他与通学商议。刁冲于是致信国学诸儒，以论其事，学官竟不能回答。神龟末年，刁冲以嫡孙传祖爵东安侯，金兆王元济为司空时，以高选多次征辟为济士参军。明帝将清行事殿礼，于是国子助教韩神固与诸儒到国子祭酒催光，吏部尚书真琛处举其才学奏请征召。到去世，国子博士高良及范阳卢道侃、卢景玉等又上状陈述刁冲学业品行，亦奏谥号安县先生，以太牢祭祀。儿子刁钦，字志儒，早亡。刁凯的弟弟刁整，字景志，年轻时就气度不凡，广泛涉猎书籍史册。太和十五年，任奉朝请，孝文帝定都洛阳，亲自选拔官员，任命他为司空法曹参军，多次升迁后任黄门郎。普泰初年，代理征东大将军、仓济营三州刺史、大都督，不久加授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后来遭遇家乡贼寇作乱，他带着母亲客居齐州，不久母亲去世。母亲是高允的女儿，崔光、崔亮都曾受高允接待，所以每逢天气变化时，崔光等人都会前往拜祭。天平四年，在邺城去世，追赠司空公，谥号文献。刁整通晓音律，轻视钱财，乐于施舍，结交名流，以声色酒乐自娱。然而他贪婪好色，受到舆论批评。他的儿子叫刁柔，刁柔字子温，年少时好学，流行礼仪制度，记忆力很强，对于家族内外的世袭都很熟悉。为母亲守丧时以孝道闻名，起初担任北魏宣武帝的晚郎，初出仕任司空行参军。北齐天宝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国子博士，中书令魏收撰写魏史，举荐刁柔等人共同参与此事。刁柔性情专横固执，自以为是，魏收常常嫌恶忌惮他。他又参与议定律令，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吾等爵位封地继承，如果没有嫡子就立嫡孙，没有嫡孙就立嫡子的兄弟，没有嫡子的兄弟就立嫡孙的弟弟。刁柔认为没有嫡孙应当立嫡曾孙，不应当立嫡子的兄弟。他议论说，根据礼，立嫡子以年长为准，所以称长子为嫡子，嫡子去世以嫡子的儿子为嫡孙，嫡孙去世曾孙玄孙也是如此。那么嫡子的名分本来是为了传承宗庙重担，所以丧服说庶子不为长子服三年丧，因为他不继承祖宗的宗庙。离记载公仪仲子办丧事，谭公说，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，仲子舍弃他的孙子立他的儿子，为什么呢？子服白子说，仲子也是在效仿古人的做法，从前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发，微子舍弃他的孙子徒儿立他的弟弟也。郑玄注释说，仲子是为亲人避讳罢了，立儿子是不对的，文王立武王是权宜之计，微子的嫡子死了立弟弟也是殷商的礼制。子游问孔子，孔子说不立孙子，注释说商朝礼制嫡子死了立嫡子的同母弟弟，周朝礼制嫡子死了立嫡子的儿子为嫡孙， 所以《春秋公羊传》的义理是，嫡子有孙子却去世了，质朴的家族注重亲情先立弟弟，文雅的家族注重尊卑先立孙子。丧服说，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对被休弃的母亲不服丧。小季说，祖父去世后为祖母服丧的人服三年丧，对母亲不服丧是因为他不再被祭祀的缘故，为祖母服三年丧是因为大宗传承宗庙重担的缘故。现在议论认为，嫡孙死了应立嫡子的同母弟弟，如果立嫡子的同母弟弟，那么他就是父亲的继承人。嫡子的同母弟弟本来不是嫡系继承人，因为没有嫡子所以能够成为父亲的继承人，那么嫡孙的弟弟按理也应当能够成为父亲的继承人，这就成了父亲去世然后为祖父服斩衰丧。既然能够为祖父服斩衰丧却不能传承宗庙重担，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。如果采用商朝注重亲情的礼仪，本来就不该舍弃嫡子而立嫡孙。如果遵从周朝注重尊卑的礼制，怎么能舍弃孙子而立他的弟弟？有的注重文雅，有的注重质朴，我对此感到困惑。小季说，嫡媳妇为公婆做继承人，公婆为他服小公丧。注释说，指丈夫有残疾其他变故，或者丈夫去世没有儿子不能承担宗庙重担的情况。小公是庶子媳妇的丧服，凡是父母对儿子，公婆对媳妇，如果不将宗庙重担传给嫡子，或者所传的人不是嫡子，服丧都如同对仲子和庶子媳妇一样。这里说死无子是指断绝后代，没有儿子并不是说没有嫡子，如果他有儿子怎么能说没有后代？丈夫即使有残疾或没有儿子，媳妇仍然以嫡妻为名，嫡妻的名分既然存在，却想废除他的儿子，这符合理吗？礼仪怎么能随意增减，历代沿袭？如果一定要说宗族嫡系可以改变，那么为后代服斩衰丧也应当有所改变。天宝七年去世，刁柔在使馆时间不长，在编纂完成之际心存偏袒，魏书中与他有内外亲戚关系的人都虚美过度，被当时的舆论所讥讽。刁整的弟弟刁轩，字季达，因公被封为高城县侯，历任都官尚书，为大将军、沧州刺史，去世后追赠太尉公，谥号武。刁氏世代荣华显贵，但门风不够廉洁，被当时人所鄙视。刁雍的族孙刁双，字子山，高祖刁叟，是东晋齐郡太守。刁叟因晋朝大乱，居住在青州的安乐，到刁双时才回归故乡。刁双年少好学，兼涉文史，深得中山王元婴赏识，曾任西河太守，为政清廉简约，官吏百姓安宁喜悦。后来中山王元熙起兵诛杀元差，事败后元熙的弟弟元略投奔刁双，刁双将他藏匿保护了一年。当时朝廷悬赏捉拿元略非常紧急，元略害怕，请求将他送出边境。刁双说，人总有一死，只是难以度过罢了，如今遇到知己，视死如归，希望您不要忧虑。元略又苦苦请求难度，刁双于是派侄子刁昌将他送到江南。林太后重新执政后，得知元略因刁双得以逃脱，征召刁双为光禄大夫。当时元略的姐姐饶安公主是刁轩的妻子，多次向林太后哭诉，请求征召元略回朝。朝廷于是用徐州抓获的俘虏江阁族选二人交换元略，因为刁双与元略有旧交，便命他到边境迎接。孝明帝末年，刁双被任命为西兖州刺史。当时盗贼风起，州人张陶公等人召集亡命之徒公然抢劫。刁双到任后，先派使者小谕张陶公，陈述利害，张陶公随即跟随使者前来认罪，刁双放过他，不再追究。后来有盗贼作案的地方就让张陶公追捕，全部擒获，于是州境内清平安定。孝庄帝初年，代理济州刺史，因公封曲城乡南。孝武帝初年，升迁为骁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兴和三年去世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齐州刺史，谥号青木。辛少先是陇西狄道人。五世祖辛夷是西晋幽州刺史。父亲辛深在西凉任骁骑将军。后来西凉后主李兴与沮渠蒙逊在了泉交战，军队战败，战马丢失，辛深把自己的马交给李兴， 自己死于战乱。他的义烈行为在西土受到称赞。凉州平定后，辛绍先内迁，定居在晋阳。他聪明敏锐，有见识度量，与广平游明根、范阳卢杜氏、同郡李成昭等人非常友好。他有至孝的本性，父亲去世后服丧三年，口中不尝美味，头不梳洗，头发因此全部脱落，所以常戴着垂边黑帽。从中书博士转任神部令。黄兴年间，薛安都献出彭城归附北魏。当时朝廷想安抚新归附的人，任命辛绍先为下邳太守。他为正不太科察，只抓大纲而已，只是教导百姓从事生产并防备贼寇。后来宋江、陈显达、萧道成、萧顺之前来侵犯，萧道成对萧顺之说，辛绍先不容易侵犯，我们应当小心。于是他们没有进入下邳郡境，直接驻扎在吕梁。辛绍先在郡中去世，追赠滨州刺史、晋阳侯，谥号会。儿子辛凤达沉迷道学，喜爱古风，有长者的名声。在担任京兆王子推国常侍时去世。辛凤达的儿子辛祥，字万福，被举为司州秀才，两次升迁任司空主簿。咸阳王袁喜的妃子是辛祥妻子的妹妹。等到袁喜谋反，亲戚朋友多受牵连诽谤，只有辛祥安然不参与，转任滨州平北府司马。有白璧戍守士兵要盗险，被诬陷为盗贼，官署们都怀疑他。辛祥说，要盗险脸上有悲色，审理案件要观察脸色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坚持为他申诉。一个多月后，另外抓获了真贼，后来任命为颍州龙乡府长史，兼任益阳太守。白藻生反叛时，梁朝派兵来援，因此沿淮河的镇戍相继投降沦陷，只有辛祥坚守城池。梁朝又派将领胡武成、陶平鲁在周南金山上连营进逼，辛祥出其不意袭击他们，贼军大败，擒获陶平鲁，斩杀胡武成，将首级送往京城，周敬得以保全。论功正要赏赐，而刺史娄岳耻于功劳在自己之下，向执政者进谗言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胡贼刘龙驹在华州作乱，任命辛祥为安定王元谢的征虏府长史，又任别江与讨胡使薛和一起消灭了他们。去世后追赠南青州刺史。辛祥的弟弟辛绍雍，字季和，年少时聪明有孝行，尤其被祖父辛绍先喜爱。辛绍先生性爱吃羊肝，常叫辛绍雍一起吃。等到辛绍先去世，辛绍雍终身不吃肝。他性情仁厚，有礼义，家中的法度被当时人所重视，逐渐升迁至司空，高阳王元雍的田曹参军。辛绍雍清正刚直，不畏强暴，多年积压的诉讼他很快就能决断，请托的路断绝，当时人称颂他贤明。正始年间，下诏百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，高阳王元雍和吏部郎中李宪都推举辛绍雍为第一名。他在给事中任上去世。辛绍雍的妻子王氏有得意，辛绍雍与堂弟辛怀仁兄弟同住，辛怀仁等人侍奉他非常谨慎，家中礼让，没有人说闲话，士大夫因此称赞他们。儿子辛元环武定年间任仪同府司马。辛元环的弟弟辛训士任太师开府公曹参军。辛凤达的弟弟辛穆字叔宗，被举为茂才，任东雍州别驾。早年随父亲在下邳与彭城陈静文友好。陈静文的弟弟陈静武年少时出家为僧，跟随老师远行学习，很久没有回来。陈静文病重将死时，将20匹杂绫托付给辛穆，交给陈静武。辛穆很久没见到陈静武，过了20年才在洛阳见到陈静武，将东西还给他，封条题字如故。世人称颂他廉洁守信。历任东京州司马，转任长史，兼任益阳太守，负责戍守，很有体恤百姓的心智。两次转任汝阳太守，遇到水涝灾荒，百姓饥饿，上表请求减轻租赋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下令汝阳一郡允许用小卷作为赋税，被任命为平原相，征召为征虏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尚未出发，在郡中去世，追赠后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儿子辛子富字元颖，早年有学问品行，多次升迁至平原相。父子二人先后担任此郡长官、 官吏百姓怀念安定。元昊进入洛阳，辛子父不服从。庄帝重新执政后，封他为三门县男。天平年间，任命为太尉府司马。白山连接三起，在峡丘等数州边界多有盗贼。辛子父奉命巡视检查，于是便明山谷要害应设立镇戍的地方。又因各州豪强在山中冶铁铸造，奸党多依附他们，又能秘密制造兵器。他上表请求废除各野驻场所。朝廷认为正确，并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后来在清河太守任上去世。辛子父因三传经文相同而解说不同，于是将他们汇总成一部撰著一并写出，比较长短。恰逢去世，未能完成。韦郎，字有关，是京兆杜陵人，世代为三府的豪门大族。祖父韦凯是西晋长乐、清河二郡太守，父亲韦魁是慕容垂的大长秋卿。韦郎年少时就有气量名望，遇到慕容氏政治混乱，避居继承。太武帝初年，征召为咸阳太守，转任武都太守，在郡中去世。儿子韦范是任华山郡守，赐爵高平南。韦范的儿子韦俊，字颖超，早年有学问，年少丧父，侍奉祖母以孝闻名，性情温和廉洁谦让，被周里人称赞。太和年间继承爵位，历任都水使者。宣武帝去世，领军于中假借权势擅自刑罚，韦俊与左仆射郭祚有婚姻关系，所以同时遇害。临死前向尚书元清诉说冤屈，元清知道却不敢为他申礼。韦俊叹息说，我一生行善，未蒙善报，常不作恶，如今却以恶终，悠悠苍天，怀抱正直无处申诉。当时人都为他哀怨悲伤。西平元年，追赠洛州刺史，谥号真。儿子韦子灿，韦子灿字辉茂，齐王萧宝寅任雍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主簿，转任陆氏参军。等到萧宝寅反叛，韦子灿与弟弟韦子爽坚守志向不服从，相继逃走。雍州平定后，赐爵长安子。普泰年间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。孝武帝入关后，韦子灿历任行台左丞、南汾州刺史，幼帝为道协任镇城都督。元孝年间，齐神武帝高欢命将领出兵讨伐，韦子灿和韦道协都被俘获，送到晋阳。韦子灿多次升迁至南兖州刺史。北齐天宝初年，封西伯县南，后来在豫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中。韦子灿兄弟十三人都有孝行，为父亲守丧时哀伤过度，身体羸弱，安葬后在墓旁结庐守丧，碑土堆成坟。弟弟韦荣亮最知名。韦荣亮字子玉，博学有文才，德性仁孝，被当时人敬重，历任谏议大夫、卫大将军。去世追赠河州刺史。儿子韦刚，字世纪，有操行，才学被人称道，成为本州领袖，称为中正。开皇年间任赵州长史。有儿子韦文宗、韦文英都知名。韦郎的堂叔韦道福，父亲韦丕，被苻坚的丞相王猛器重，将女儿嫁给他，在王猛手下任东海太守。苻坚灭亡后逃奔江南，在刘宋任秦州刺史。韦道福有志向谋略，在刘宋任盱眙、兰沛二郡太守，兼任镇北府陆氏参军，与徐州刺史薛安都谋划献州归附北魏，赐爵高密侯，于是在彭城安家。去世追赠兖州刺史，谥号简。子兴宗因为归顺国家的功勋，被另外赐爵都县后，历任太中大夫，代理幽州事务。去世后追赠南兖州刺史，谥号为简。浪的侄子崇，字弘基，父亲素，字道寿，跟随刘义珍渡过长江，官至豫州刺史。崇十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正式带着他进入魏国，于是寄居在河洛一带。年少时被舅舅兖州刺史郑熙所器重赏识，官至司徒，从事中郎。孝文帝纳他的女儿为冲华嫔，任命他为南颍川太守。他不喜欢挑剔细小的事情，常说何必用苛察来伤害大道。官吏百姓感激他，郡中非常安定。皇帝听说后嘉奖赏赐他，赐给不二百匹。 迁都洛阳后，任命崇为司州中正，不久任命为咸阳王喜的开府从事中郎，又担任河南一中正。崇多次担任品评人才的官职，以公平正直著称。出任湘郡太守，任期届满，应当替换，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，又延长了三年，后来去世。儿子尤之出任奉朝请，转为给事中、步兵校尉，逐渐升迁为前将军、后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去世。尤之的弟弟修之真正平和，自我坚守，言行从未触犯他人，历任给事中、河南一中正、安西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儿子道建、道儒，浪的同族弟弟真，字灵志，孝文帝赐给他的名字。父亲子上，字文书，官至乐安王良的安西府从事中郎。去世后追赠雍州刺史。真年少时有志向节操，历任尚书南部郎。孝文帝初年，蛮族首领桓旦归顺，朝廷考虑安定边疆的策略，任命桓旦为东荆州刺史，令真作为使者，与桓旦一起招抚慰劳蛮族。真到达桐柏山，穷尽淮河源头，宣扬朝廷恩泽，没有人不怀德归附。淮源就有祠堂，蛮族习俗常用人祭祀。真于是小玉说，天地神明就是人的父母，哪有父母甘愿吃子女肉的道理，从今以后应当全部用酒肉代替。群蛮听从约定，从此改变，共招降七万多户，设置郡县后返回，因为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赐爵霸成子，后来因军功晋爵为侯，多次升迁至咸武将军、颍州刺史，所到之处有政绩声誉，朝廷嘉奖他，升任龙骧将军，赐给华流马两匹，帛五十匹，谷三百斛。真于是召集州内孤苦贫困的人，说：天子认为我能安抚你们，所以赐给我谷帛，我怎么敢独自享用？于是将所赐之物全部分给他们。不久转任荆州刺史，与尚书卢阳乌征讨者阳，被其将袁立生、蔡道公击败，免官回乡。临别时对卢阳乌说：主上圣明，志在吞并无悔，用兵的关键在于上流，如果对荆楚用兵，恐怕老夫不能再停住了。后来皇帝征讨邓冕，重新启用真为中军大将军、彭城王协的长史。邓冕平定后，是任鲁阳郡太守。孝文帝再次南伐，路经真的郡，加任中垒将军，正式任命为太守。真跟随到清水，皇帝说：我近来两次亲征，你常辅佐中军，今天的举动也想带你同行，但三亚地势险要，非你不能防守。于是下令让他返回。等到孝文帝在行宫去世，密不发丧返回，到达真的郡才公布大丧。去世后追赠本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为义，长子纂，字尊彦。十三岁时补为中书学生，聪明明辨，被博士李彪称赞，两次升迁为侍御中散。孝文帝常与有德学的僧人辩论，纂负责记录，没有遗漏，颇受赏识，多次升迁至长监尚书左丞。寿春归附后，尚书令王肃出镇扬州，请求纂同行，担任州长史，加平远将军，兼任梁郡太守。王肃去世，下令纂代理州事。人臣王成接替王肃任州刺史，又起奏人纂为长史。成出征后，梁将将庆真乘虚攻袭，于是占据外城，虽然不久收复，纂因此被免官。纂的弟弟玉，字尊庆，也有学识，出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平远将军、东豫州刺史，安抚怀柔蛮族，很得人心。蛮族首领田义宗的儿子鲁生、鲁贤先前背叛父亲南逃，多次劫掠，自从遇到周后，鲁生等都写信表示敬意，不敢作乱。玉认为蛮族习俗不懂礼仪，于是设立太学，选择各郡学生到州里集中教育，又在城北设置崇武馆练习武艺。州境清平，罢任返回，遇到大将军京兆王继西征，请求玉担任长史。不久以本官兼任尚书，担任兵下行台，因功封为鹰盘县南。去世后追赠辅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为文。儿子彪继承爵位。孝庄帝末年担任蓝田太守，于是在关西做官。 彪的弟弟荣因军功赐爵长安伯，逐渐升迁为大司马、开府司马。荣娶司农卿赵俊、李景的女儿，怀疑妻子与张武王景哲通奸，于是杀死了他，因恐惧也自杀。弟弟哭，字尊显，年少时有志向学业，18岁时被征召为州主簿，当时正值年成欠收，哭用家里的粮食煮粥给饥民吃，救活很多人，出任太学博士，逐渐升迁为右军将军，担任京引河堤大使。南颍州刺史田以启奏称哭的父亲真曾任荆州刺史，恩惠遍及一下，请求让哭担任南道别江率领荆州骁勇之士，互为呼应，诏令同意。不久代理南荆州事务，升任东徐州刺史。梁派其颍州刺史田粗喜率军来犯，哭在石阳冈击败并斩杀他，因功封为杜宪子。在世中，雍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宣。长子弘字道衍，很有才干，多次升迁为中书舍人。天平三年，因泄露机密获罪，被赐死在家中。杜权，字世恒，京兆人，是晋朝征南将军杜预的五世孙。祖父纣曾任苻坚的太尉长史，父亲仪曾任慕容垂的秘书监，寄居在赵郡。杜权学识渊博，有长者风范，与卢玄、高云等人一同被征召为中书博士。当初密太后的父亲抱的灵柩在濮阳，太武帝想让他迎葬到邺城，对司徒崔浩说，天下杜姓哪一支声望最高，我现在正改葬外祖，想从杜姓中选一位年长的人担任宗正，让他经营办理丧事。崔浩说，京兆杜氏最好。中书博士杜权，他家现在在赵郡，是杜预的后代，在当今杜姓中最为优秀。太武帝秘密召见杜权，仪表魁梧俊雅，太武帝感动喜悦，对崔浩说，这真是我想要的人，于是任命他为宗正，令他与杜超的儿子道生送报的灵柩安葬在邺城南面。杜权于是与杜超像亲人一样。杜超对杜权说，既然是同宗近亲，为何寄居在赵郡？于是引荐他同属魏郡，两次升迁为中书侍郎，赐爵新封侯。去世后追赠相州刺史、魏献侯，谥号为宣。而子振，字季元，被举为秀才，在中书博士任上去世。振的儿子玉，字庆期，官至尚书起部郎，私自用官府的木材砖瓦修建私宅，被轻易所鄙视。在河东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都官尚书、豫州刺史，谥号为惠。杜权的同族孙子景，字宣明，精通经史，州府征召都不就任。景的儿子玉，字庆言，虽然官职不显贵，但以文学相传，在齐朝做官，官至乐陵县令。齐朝灭亡后退居教授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郑玄，字之礼，年少时继承家业，专心于经史。隋朝开皇15年被举为秀才，考试对策成绩优秀。曹丝将策文送给左仆射杨素看，杨素生气说，周公孔子再生，尚且不能当秀才，刺史为何胡乱推举此人，可以附在下等。于是将策文扔在地上不看。当时海内只有郑玄一人因秀才科，其他长贡的考生按惯例祝你官职完毕，只有郑玄得不到结果。曹丝因为选期将近，再次报告杨素。杨素意在考退郑玄，于是亲自出题，让他模仿司马相如、上林赋、王褒、圣主德贤臣颂、班固、燕然山明、张载、剑阁明、白鹦五赋，说我不能为你留宿，你可以到魏晋令时完成。郑玄按时全部完成。杨素读了几遍大惊，说真是好秀才，命曹丝记录上奏。恰逢吏部选期已过，注写颜色让他返回。过了一年重新集选，杨素对曹丝说，秀才杜郑玄到了，又是官人有奇气，缺题并当场完成，文不加点。杨素大为赞叹，命吏部优等录用。曹丝拟认为长宁王继是参军，当时杨素不满曹官，等到见面说，小王不能进展奇才。晋王杨广正镇守扬州，精选辅僚，于是任命郑玄为晋王府参军。后来豫章王镇守扬州，又任豫章王继事。郑玄的弟弟郑藏 字为善，也很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开皇十六年被举为秀才。当时苏威监选考试模仿贾谊过秦论，即尚书、汤氏、匠人甄、连理数赋、几赋、功名、应时全部完成，又无改动。当时对策甲等的应该合奏，曹司难以另行上奏，押以为乙科。正藏诉冤，苏威发怒，改为丙等，受任纯州行参军，升任梁郡下邑县正。大业年间，与刘炫一同因学业渊博，应召被举。当时正藏的弟弟郑仪被共举为进士，郑沦为秀才，兄弟三人同时应命，当时赞叹。著作郎王绍上奏追修史书，司古大夫薛道衡上奏你用为从事，都因现任官职暂且放还。大业九年，随驾征讨辽东，担任夫余道行军长史。回到涿郡，去世。正藏写文章迅速，好像预先构思好，曾让几个人同时拿纸笔各写一篇文章，正藏口授同时完成，都有文理，被当时人视为奇才。右传文轨二十卷，论述文章体制规则，很有条理。后被甄士并推行他，很多人凭借他初入仕途，在当时大为流行，称为杜家新书。润曰：宋颖操行贞洁清白，一落荣名。宣因都保持退隐朴素，都被征召，可以说是有德之家了。亦何以才能度量被赏识，参与顾命，出类拔萃，应当是有原因的。吴子的感叹：岂止是羊舌氏，宗嗣不灭，大概是他的幸运。翻刚直独立，勇猛而能断事，是梁兄弟很有家风。道模以卜筮取得显达，季梁受限于学识浅薄。刁雍才识恢弘深远，建立声名事业，礼遇优厚，世代有爵位，这是唐构之意。新为没有丧失门风，杜荃在任职之处受敬重。郑玄兄弟难分高下，确实美好啊。